知识宝库，友情赠送，仅供学习，严禁传播。
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业班网站收听收看我们为您准备的考研真题。现在我们讲解的是1994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大作文。1994年考研作文的题目是 On Making Friends， 论交友。那么呢，我们说要求呢，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写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让我们写成三方面的内容。第一， The need for friends， 朋友，我们说到朋友的必要性，就说我们应该不应当有朋友。如果你说应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朋友的话，那朋友的必要性在什么地方。第二， true friendship， 讲一讲什么是真正的友谊。第三点，让你讲一下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让我们讲一下交友的原则，您交友的原则。好，那么我们说呢，对于这么一篇文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考研作文最忌讳的是跑题，最忌讳的是跑题。如果说让我们写什么，我们一定要写什么，否则我们跑题就是零分，跑题按零分处理。让我们说论交友，我们就要说论交友。如果说考试的时候，人家像1994年给我们出来一个题目叫 On Making Friends， 我们这时候在我们的作文的最上面一定要写上 On Making Friends， 要有这个题目。如果你没有题目的话，也要扣你的分数的。下面说写三点，写三点，你想想，我们说让你写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分成三点，你心中要有数。分成三点，那么您就应该是三段。第一段你就写 The need for friends， 根据人家的要求写朋友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朋友。完了，第二段写什么 True friendship，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第三段让你写什么呢？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我教育的原则。那么把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分到我们这三点当中去，然后你每一段当中你就分三段，每一段写它一点，然后呢你写的时候一定要围绕着人家说的主题去，而且尽可能人家问你什么的时候，你要把题干里边的词巧妙的融汇到您的主题句，每一段的主题句当中去。你看我们这时候呢，在94年的时候呢，给了我们一个主题句，说让你写作文的第一段的时候呢，你要写用这句话来开篇，说 As a human being one can hardly do without a friend， 作为人类 one can hardly do without a friend， 如果没有朋友的话，我们几乎是生活不下去的。那么说这是让你开篇的一句话，这句话并不算你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之间的东西，你要接着这句话往下写，所以所有的同学你都要把这句话抄上去。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给你的范文是这样子，我们说我们进行范文的分析，我们看应当如何去写。 On making friends， 把标题写在最前面。我们说大作文写不写标题，如果人家给了我们标题，我们必须要写标题。如果人家不给我们标题，我们尽可能编个标题放在那儿，实在编不出来就不写了。如果人家有的话，我们不写的话肯定要扣分。请看我们的第一段， As a human being 逗号 one can hardly do without a friend， 这是人家写作题目当中说的，所有的同学开篇的时候第一段的第一句都能以这句话来开篇，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逃脱不了这句话。可这句话不算在160单词到200单词之内的东西。作为人类，人没有朋友就不能生存，你下面接着就该想写什么交友的必要性，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朋友，朋友的必要性。那么呢，我呢给大家写了什么，写了三句话。为什么这么去写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肯定是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过程，我们即使说人活不下去的话，肯定是一生当中我们都需要朋友。所以呢，第一句是这样说的， When we are young， 我们用的是一般现在时表示客观规律，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when we are young, we need friends to play together with. 我们需要跟朋友在一起玩耍，即我们的小朋友邻里的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需要大家一起玩耍，否则 we feel very lonely, 我们会觉得非常孤独。第二点， when we grow up,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we need friends to talk to. 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需要朋友来倾吐我们的心声， talk to 我们需要聊天，讲一讲我们心中的快乐与痛苦，我们希望跟我们的朋友分享我们的痛苦 OK 和快乐。所以我们长大之后， when we are old, 当我们走到暮年的时候，当我们 人生走到暮年的时候， we need friends to look after, 我们需要朋友相互的照顾和搀扶。我们说这里边我们讲到了人生当中的三个阶段，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写出新意，写出奇特的地方，但是看着语言是很朴素的 OK。 那么第一段写完之后，我觉得每次写作的时候有一段最后应该来个小的结尾，即你这段来个总括，来个结有结论句，即英语当中所说的 concluding sentence 啊，有个结论句。我的结论句是 in one word, 一句话总之等于 in sum 的意思。 We need friends throughout our lives, 我们在一生当中都需要朋友。我为什么用介词 throughout, 因为是纵贯一生，表示从 when we are young 到 when we get old, 当我们走向暮年。 In one word, we need friendsThroughout our lives, 我们需要朋友 OK, 一生当中都需要朋友 To survive better, 我们说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生存得更好一些 To survive better. 第一段那么说我就回答了题干当中所说的我们需要朋友的必要性。你小的时候我们需要享受童年的快乐，没有跟朋友在一起玩耍我们会孤独的。长大之后如果没有人跟我们去谈话聊天，我们就不能跟别人分享快乐跟幸福。当我们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朋友的话，我们就不可以互相搀扶着 OK 走完我们生命的最后的时光。所以说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呢？朋友的目的就是 We need friends throughout our lives, 我们一生当中需要朋友，目的是 to survive better, 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即跟朋友 OK share happiness and hardship. 好，那么我们说第二点他让我们写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情来我觉得比较简单，因为有句谚语叫什么患难见真交。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两个短语名言谚语会增色不少。那么说既然他说True friend, 什么是 true friend? 你要把 true friend, 我们说呢反映在你的主题句当中去。有人说老师如果我们抄写题干当中的词算不算违规行为？我认为对某些人算，对某些人不算。某些同学只会抄袭题干当中的词，那么对这些同学我们肯定说不给分。如果说你能够把题干当中的词反映在你的主题句当中，而且你的整个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们说这一点也没有违规，老师也不认为你没有写作能力。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不应该抄？全文什么都没写出来就把题干抄了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是不应该抄的。如果说我们文章写得非常好，并且把题干人的主题词我们说题干人主题反映在我们的每段的主题当中，我们认为这些同学写的是非常棒的作文，我们并不认为他写得不好OK, 好，我们下面看第二段，真正的朋友，让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我呢，为了点题，我把真正的朋友写在了我的第二段的首句，我这样说的 ,It is well known that, 众所周知。It is well known that,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句型呢？因为在考试的时候，你能够把生活当中常用的句型写进去，说明你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是非常高超的。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句型 It is well known that 众所周知 True friendship is a friendship which is offered when it is most needed. 众所周知，真正的友谊 is the friendship 是这种友谊。后面来个定语从句 ，which is offered when it is most needed， 是当我们最需要友谊的时候，我们说向我们伸出的友谊之手。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是当我们需要友谊的时候，向我们伸出的友谊之手。OK， 那么我后面第二句说了 ，as an English proverb goes， 正如一个英语谚语所说的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我们说需要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真正的友谊的话是，是你需要的时候所能找到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并不是我们朋友在一起天天吃吃喝喝就真正的友谊。所以说我第二段写的非常简洁。众所周知，真正的友谊是这种友谊。什么友谊？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能向我们伸出的友谊之手。正像一个谚语所说，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我可以说我的第二句也是结论句，也就告诉破题点题，即需要的时候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OK， 那么第三点当你讲的是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是我交友的原则。我交友的原则是什么？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说你的交友原则。那么具体应该说一下了。那么既然让你说你交友的原则，你就应该把我交友的原则这一个骨干词反映在你的第三段的题干上。题干上面我们看我们的题干，我就这样反映的，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My principle in making friends， 我在教授的原则 can b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可以叙述如下。Can b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在主题句当中所出现的词语。 OK， 它的意思是可以叙述如下的意思。我们不要直接说我教的方法是第一第二第三，不要那么着急，要提干，要有说一句一段的主题句，要马上再说。如果你有两点的话，应该说 To begin with， What's more。 如果三点的话，你可以说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OK， 你可以这样去说。我们说第一点 ,in the first place, 任老师我能不能用 first 或者 firstly， 你不认为你写作文很吃亏吗？ First 是一个单词， firstly 也是一个单词。你要说 in the first place 是四个单词，一会儿就写到160个到200个单词。所以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把一个词当什么，当好几个词来使。你比方说 first second and finally， 说三点的时候你说 first 一个单词， second 一个单词， and finally 是不是指三个单词啊？如果你要这么说的， 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 in the second place 第二，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第三，那么这加起来就是12个到13个单词。我们说往第一第二第三就12个到13个单词。那你写作文的时候，
知识宝库友情赠送，仅供学习，严禁传播，
不是特别特别很快的就写到160到200个单词了吗？所以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把一个单词当两个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说 use 的时候，你能不能用 make use of，当你用 try 的时候，你能不能用 try your best？ OK， 当你用 attempt 的时候，你能不能用 make efforts， make attempts？ 这都是我们把短的单词，我们说把它延长的一种方法。好，我们下面说 ，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点 ，my friend must be honest， 因为第一点，我的朋友一定得诚实。我们中国人写文章为什么写不下去呢？因为我们在有些时候该说因果的时候却不说因。我们经常说 I love you， 人家问 why， 我们说 no why， 我们经常这么说。所以说这种中东西方表达方式不一样。当我们应该说因为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既然我们的交友，我的交友的方法，第一，我的朋友必须要诚实， 那么我就必须要说为什么我认为诚实应该是教育的第一个原因。如果不说 why 的话，首先该说 why 不说 why， 该说 because 不说 because， 首先不符合于我们的我们说西方的表达习惯和写作习惯。第二点，我们说在写作的时候你就永远写不到160到200个单词，所以说我们该写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写什么。你看我们这里面说 in the first place， 首先第一点 my friend must be honest， 我的朋友一定要诚实。 because 因为 this honest person cannot become a true friend， 因为我认为不诚实的人他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友谊，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离开我们而不会走近我们。所以我们把因为说了出来，你看这句子就显得长了和丰满了。第二点 in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是说的是第二点 my friend must be kind must be kind enough。 第二点，我的朋友一定要怎么样，要善良，要善良 kind enough， 要足够的善良，仁慈和善良。因为是朋友吗？后面说 because cruel person cannot offer true friend， 因为我认为一个非常残酷的人，残酷的人他不能给别人提供真正的友谊。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我要注重这个人的心灵，第一他要诚实，第二他要善良，这两个。那么我再次说了，因为因果一定要说，该说因为的时候你不能落掉因为。第三点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请大家注意，当你叙述点的时候，一层一层叙述每一个点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说每一次你要有这个结构词，老师在考试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结构词，什么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to begin with， what's more，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OK， 这老师特别喜欢这种表示层次和结构的词。所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文章要写清楚的话，要借助一些表示结构和层次的词，这样既把自己的所要表达含义表达清晰了，我们说老师又能理解你每一层的含义。你看我们这里面是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逗号 my friend must have a deep love for our motherlandand for his or her own parents。 你看我教的第三个标准是 my friend must have a deep love for our motherland， 我的朋友首先必须要爱国，爱自己的祖国， and for his or her parents， 并且必须要深深热爱他的父母。试想一个连祖国都不热爱，连我们的他自己的父母都不热爱的人，他对朋友还有什么友谊呢？祖国我们说是我们的本之本，是我们的家，而父母是养育和生育我们的人，那么对我们说祖国跟家长没有热爱的话，那他根本谈不上对别人的友谊。所以说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刻一些，我们往往考写作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我们一下愣住写不出来，这不是我们不会写，而是我们没有用情的去写，没有说我们用感情用真实的情况用理性的逻辑分析去写，只是说哎呀我该用哪些单词了。你的单词一定要为思想而服务，在思想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说你有多少单词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复习考研的这些历年的题目，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目的在于考什么，即每年考试都是围绕着大学生的和我们社会的重大的主题。你看我们考交友吗？交友不是，我们说交友不慎，你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波折、艰难和困难，有时候还会上当受骗。OK， 多么重大的主题，离我们生活太近了。每一次我们所考的题目，国家教育所出的题目，都是我们跟国际和国内，就跟大学生的生活联系的最紧密的东西。他从来不考那些脱离实际的东西，都是考的非常非常实用性的东西。来看一下，所以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情去写，用自己的人生的真正的感觉去写。你想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热爱的人，你为什么要跟他交朋友呢？ OK， 好，那我们第三点我们写到了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my friend must have a deep love for our motherland and for his or her own parents。 我们必须要热爱祖国，要热爱什么？要热爱自己的父母。我们马上再说因为，我们说因为因果一定要写清楚。因为 because a person without the instinct love cannot contribute to friendship， 因为 a person without instinct love 没有这种本能的爱。我们把爱祖国和爱自己的父母当一种我们天生与生俱来的本能的 instinct， 还是 inherent love， 就内在的本能的爱。如果没有这种爱本能的爱的人 cannot contribute， 他就不能奉献 true love， 他不能奉献真正的友谊。所以说我们说我教我的时候三个特点写了出来，第一要诚实这人，第二我们说要善良，第三要爱祖国爱自己的父母。那么我们的第三段他让我们写的第三点我们就这样写完了，但最后要一个结论句来收尾，把这文章要我们开头要有主题句 topic sentence， 结尾呢要有 concluding sentence， 把你所说的三点总结一下放在文章的最后才可以收尾呢。你看我们怎么收尾的？ in sum 不就叫 in one word 吗？ in one word OK， in sum in one word， 总之 honesty 我的第一点， kindness 我的第二点， and deep love for our nation and his or her own parents 是我们的第三点。总之诚实善良爱祖国爱民族爱自己的父母 are 加起来 are the uppermost in my thoughts when I make friends， 是我交朋友的时候的 the uppermost in my thoughts。 the uppermost in my thoughts 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看起来这几个单词都认识，但翻译起来比较难。为什么我在最后一句要使用这么一个我们说语言上的这么一个套话呢？因为老师在读完你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该给你定分了，所以每次写作文的时候写到最后一句话一定要写出精彩。其实写作文两个地方要写精彩，一个是开篇第一段一开始要写得好，对吧？要写得好，因为第一段要写得好。第二个我们说文章的最后读到最后的时候老师给你干嘛呢？该提笔判分了。我们说你一定要写出精彩，比方说 the uppermost in my thought 是我思想当中最上面的东西，即我首要考虑的问题。 OK， 那么你看别的考生肯定在最后写不出来这个，而我们在一年的复习过程当中我们复习什么？我们不是抱住那些旧的东西永远不放，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复习的东西跟别人都一样，那样的话我们也考不上研究生。为什么呢？你的复习方法、你的读书方法、你的思想状态还有您的写作方法跟别人都一样的话，那我们说你永远是个落后者。为什么呢？你就是成为常人、庸人了，不能出类拔萃。而我们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拔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是人尖子，是人尖子。所以说注意写作文的时候，第一不能走题，第二让我们写几个层次我们就写几段，第三我们第一段写的一定要精彩。为什么？先入为主，给老师一个 first impression， 最后结尾的时候老师马上就要给你分了，你一定要写出精彩，让老师知道你最后一句里面有宝，让老师对你刮目相看。 OK， 我们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1994年考研写作的这个大作文 On Making Friends 论交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分析。 OK， 其实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写作，都会写得非常好，但有一点请大家记住，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当诗人熟读唐诗300首就行了，都没有熟背。我们考研的时候 大作文是20分，大作文20分，让你写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16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也就是说让你写14、15句话，分成2点或3点来写。那么这时候我们在平时，如果说你能够熟读我们考研作文的范文100篇，考试的时候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这100篇要紧扣时代，紧扣大学生的生活，紧扣我们说呢，紧扣我们火热的改革开放的生活。如果说不紧扣这些的话，你背1000篇也没有用。为什么？我们考研考的不是脱离实际的文章，而是考的我们改革前进中的中国，改革前进中的大学生的火热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还要有的放矢的去复习。在开始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学生拿起笔来就写作文，我更建议大家应该怎么样呢？熟读一些，那么说考研里边的老师告诉你明年可能要考的一些范文，你拿起来多读多念多抄写，形成这种习惯。一年下来，如果说你就是两天熟读一篇的话，那我们近200篇文章呢，近200篇文章。所以说我说考试的时候，首先有一点呢，从什么开始呢？从分析历年考试的作文的真题开始，看人家考你什么，竟考你什么题。比方说第一篇94篇论交友，哦，这是离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事情。而下一篇再考你什么，你就能够推得出你每次考试的时候生活当中最关注的问题，懂吗？最关注的问题。总之我们考研的写作就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只要你多读一些文章，不要提笔现在就写，那么你就会找到一种方法。比方说以前写的总是说 first, second, third, 老师说不行，要用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这不就是从一个词到 n 个词了吗？你不就进步了吗？你总拿着笔叼着笔在那去写的话，肯定是没有进步啊。 OK, 先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 OK, 刚才我们讲解的是1994年考研的大作文，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见。